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路德记第二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如果没有，我们请弟兄把经文打到屏幕上面来。我想我们又把这一段的这一章的圣经来一起读一遍。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儿子？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能全都告诉我的。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愿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一法大麦。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故事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摩亚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烧完了我的庄稼。 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烧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恭敬地将您自己的话主啊打开呈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祈求主你圣灵吹息在这些话上面，主啊，那我们今天来读这些话的时候，主，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圣灵来明白这些话你要向我们所说的。主啊，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主手中，我们求圣灵在这里从起头到末了做启示的工作，也越过我一切的贫穷与软弱，主啊，让你圣灵能够在这里自由运行，将你的话再次说在我们里面。盼望借着早上这短短的一点的时间，我们盼望这段的故事能够让我们在一些功课上面能够有所学习。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能够再一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记得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交通到路德记的第一章。路德记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那么它跟其他的四卷书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节期的时候呢是一定要诵读的一卷五卷书，其中一卷就是路德记。那么但是我也跟大家交通到路德记所处的那个世代呢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上面最荒凉最邪恶最淫乱最黑暗最可怕的时代，也就是士师的那个时代。但是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第二章，这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非常美的图画。路德记本身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看的一本书。我记得上次跟大家交通到当我第一次读路德记的时候呢，我被里面的这些描述是感动的热泪盈眶。所以我盼望今天借着早上这一点的时间能够再一次与大家来交通路德记。那我们今天来交通第二章。第一章的末了最后一节讲到说，拿俄米和他的儿父摩亚留守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正是顿勺割大麦的时候。所以第一章的末了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结局，停留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讲到说当拿俄米跟路德回归的时候呢，他们回归的时候发现原来他们回到伯利恒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发现在教会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我们看见一个人他重新回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呢，他重新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来到一个我们这位丰富的神的面前。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他回到的这个不仅得到了粮食，他更是回到了这种收获的这种节气的庆祝当中。因此他回到了伯利恒，所以我们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个整章的故事的开始。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因为他们回到伯利恒以后，那么路德以及他去拾取麦穗所遭遇的一些事情。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那我们读圣经的知道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地方提到波阿斯，除了这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哪里还提到波阿斯。在列王记里面，在讲到说圣殿里面圣殿前面有两根柱子，那么一根柱子左边的柱子呢就叫波阿斯，右边的柱子叫做亚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根柱子，它支撑着这个圣殿。读圣经的人都会告诉我们，波阿斯乃是预表着我们的主他波阿斯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有力量，他是那大能的拯救者，所以他是圣殿里面的柱子。那在这第二章的开头他就告诉我们以利米勒的至亲的亲属波阿斯。其实这个就好像我们的主一样，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呢，他其实成为我们最至亲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主更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的。所以他是个大财主，不仅讲到他是我们至亲的亲属，他这个大财主也讲到他是一个丰富的供应者，他里面满了丰富。所以当我们来到我们的主面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供应。第二节， 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如果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啊，我刚开始其实，在读这段啊，刚刚信主的时候读路德记啊第二章，其实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个啊，路德能够有这样的想法？他说要去到田间去拾取麦穗，因为这跟我们中国的这种观念好像不同。你知道我们中国在啊乡下收割庄稼的时候呢，这个田间打滚剩下的麦穗呢，肯定我们就自己捡起来的，我们说不能够浪费嘛，怎么会让别人去拾取呢？所以啊，当我们读旧约圣经，读生命记也好，读利未记也好，你就发现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啊特殊的一个背景在里面的，也就是当摩西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别啊是为着这些孤儿寡妇的，为了这些寄居的，为了这些外邦人的。他吩咐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把这个庄稼的四角的这个地方收割干净，又留下这些四角的地方，然后呢打捆剩下的你不可以去捡起来，你又留给这些贫穷人去捡。还有呢，如果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你不小心忘记了有一捆或者两捆的这些禾捆在这个田里的时候呢，你回到家中你想起来的，他说你不可以回去去把它再拿回来，你把这些留给寄居的，留给那些贫穷的，那些孤儿寡妇。从这里可以看见说，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那位看顾孤儿寡妇的这个主。所以因着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路德说我要去。但是呢，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刚才提到说路德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最邪恶的时代，人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敬畏神的自私性最多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凭己意生活，没有完的。那么所以虽然有摩西的律法在那里，但是呢并不是这些财主地主们他们都遵循这个律法，所以呢路德才会说了，我去，我蒙谁的恩他知道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问了，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呢？他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是一个摩押地的女子，在摩押地没有这样的规条的，没有这样的律法规定的。所以很显然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她之所以知道这些的律法，乃是她的婆婆婆婆拿俄米在平时把这个神的话传递给她的。所以也就是说，当路德提出这样的一个举动的时候呢，她其实并不是凭空的凭己意的来去做这件事情，她乃是有神的话，根据神的话她又去做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所以说路德去做这件事情呢，一方面有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一种信心的一种出发。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能取，愿意让他去拾取的，所以他就去了。那么这样一件事情在律法看来也好，在人看来也好，是一件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路德去做的时候呢，他也不是说我就去了，他乃是来到他婆婆的面前征求她婆婆的同意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我们上一回交通道讲到说，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这种婆媳关系当中，很少会有这样的美好的这种关系。我们常常会羡慕拿俄米有这样的一个媳妇婆那么我们常常觉得路德非常的好我们往往看不见拿俄米是怎样的好但是你从他们这些对话也好，从他的这些路德所知道的事情也好，你就发现婆婆拿俄米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一方面常常把神的话教导给这个路德，另外一方面呢，我绝对相信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拿俄米有着极其美好的生活见证，以至于这个路德这样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子，她能够愿意这样的去敬重，去体贴她的婆婆，哪怕这样的小的一件事情，合情合理的事情， 他都要来到他的婆婆面前，容我往田间去。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他身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品格，那就是非常的谦卑啊，他非常的谦卑。按理说他来到，他跟婆婆来到的这个伯利恒，他完全可以跟婆婆说，哎呀，你看婆婆你是本地人啊，我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应该你去想想办法，应该你去试试卖水啊。不是，他说什么，容我往田间去。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摩押的女子，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受咒诅的国家的人，可能很多人可能就会就排斥他的，会斥责他的，会欺负他的。所以他在这里面凭信心有一个祷告，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弟兄姊妹们，拾取麦穗，我们在看这个这段这点点经文，几节经文，就觉得好像拾取麦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像是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其实当我们来仔细来想一想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刚才讲到说，因为这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你去那里呢，可能会受到人们的欺负，他去到田里面有可能被人家打的。因为你知道吗，刚才讲到说，虽然摩西给律法，但是呢，圣经给我在好几个地方带给我们看见，不是所有人都这样遵行的。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他以色列百姓他们欺压这些孤儿寡妇，甚至把这些孤儿寡妇都打死了，极有可能就是有人在拾取麦穗的时候被打死了。马拉基书也同样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到田间去拾取麦穗，都需要有极大的信心这都有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考验来着，对路德呢更是如此。但是呢，他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他愿意谦卑下来，愿意凭着信心去做。我们知道因着他愿意顺服，愿意带着信心去拾取麦穗，后来接下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整段的经文，我们知道后来他就遇见了伯阿斯。他遇见伯阿斯以后呢，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的生命发生巨大的改变。遇见的，一直他开始去拾取麦穗，是他蒙福的开始，是他蒙大福的开始。不但他蒙福蒙大福，而且他的这个蒙福呢，是关乎万民的，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真的看见说，一个人哪怕在主面前一个小小的顺服，都能够带来极大的祝福的。拾取麦穗是一个很卑微的工作，对我们今天来说，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你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来到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成长，可是呢，许多时候呢，我们呢没有像不能够像路德这样去拾取麦穗。路德拾取麦穗，最后他能够不仅自己得着宝足，也能够成为他婆婆的供应。其实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信主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愿意去拾取麦穗呢？拾取麦穗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说，我们这代表着的路德跟拿俄米，他里面有缺乏，他需要这个食物，他没有食物的，这是他需要寻得他赖以生存的东西。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信主以后，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呢？我们可能都知道说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因为这里面讲到说，他来到田里面去，伯阿斯田里面去，我们说田就预表着圣经，我们圣经就像有66卷，就像有66块田地一样的。多少时候我们愿意到这个田里面来我信主这些年来接触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很难过的。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信主已经很多年了，可是呢， 圣经可能不要说一整卷没有，一整本没有看过了，甚至连新约可能都没有看完，新约可能都没有看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很少会愿意去到这个田间去拾取这个麦穗的。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到田间拾取麦穗呢？可能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并不觉得我们有缺乏。我们常常觉得可能我们很富有，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并没有像路德这样有一个感觉的一个贫穷，我需要去田间拾取麦穗。如果不去田间拾取麦穗的话呢，我们怎么可能得着供应呢？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供应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可能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他自己不但不能够攻击别人，而且呢他的生命不能够成长。如果我们刚开始就能够学习像路德这样愿意到田间去拾取麦穗，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自己不仅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其实我们的自己生命成长以后，我们其实也能够成为他人的供应。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会说啊，我们这来聚会的时候是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啊。在读经聚会的时候，我常常不是这样子啊，我常常会说，那你们来到神面前其实应该带点东西来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哦，每次我来到神的面前是空空的来，像路德这样，他觉得他一无所有，所以他来到田间拾取麦穗。如果我们是有这样真的只有这样心智的话呢，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空空的来，你一定能够饱饱的回去。我们读往这个第二章往下面看，你就会发现浩南他真的路德真的得到了。当他询问拿俄米的时候，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的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路德去了，来到田间，然后呢他在收割人的背后拾取麦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对我们跟随主，我们如果也想要在跟随主道路上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能够有更多的成长，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他讲到说，在收割的人的背后拾取麦穗。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主常常把收割庄稼这些工人比喻成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我很感谢主，就是当我信主了以后，当时我们在Northfield 那边聚会有那当时还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在那里特别像丁弟兄孙弟兄。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然后呢就信主也就开始读圣经了。读圣经有很多读得不明白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就聚会的有机会的时候呢就去问他们。很感谢主，因着愿意去问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呢就得到很多他们的帮助。不仅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些好像读的有偏差的，读的自己的领会，其实当时觉得哎呀好像很好，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来到这些老弟兄面前跟他们一交通他有的时候就帮助我矫正我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呢就得到了这些弟兄们的这些供应。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跟随收割仆人后面。其实换句话，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去就是怎么样跟在人的后面，跟随着羊群的脚踪。你跟随羊群的脚踪找的话一定不会错，你一定能够得到供应的。路德去了，在收割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第一章的最末了的22节讲到说，他们动身从摩押地归回的时候呢，那里说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这里说他来到这个田间，路得出去有很多的田，他不知道这些田是谁的。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恰巧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然后第4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啊，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很不稀奇不稀奇？好像，哎呀，这件事情很戏剧化的。你看，拿阿美抢动物回来，正好收割大麦丰收，对吧？然后呢，他又怒得出去又结麦穗，恰巧到了布阿斯的田里面。他到布阿斯田里面的话，正好布阿斯从伯利恒来。哦，在不信主的人啊，我们在福音组接触到一些福音朋友们啊，这些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哎呀，你跟他讲见证，你跟他讲怎样经历主，他觉得说，哦，这个是偶然吧，这个是恰巧吧，这正好你运气要给你碰上了。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在一个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是恰巧的，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也没有什么是意外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生所行过的这个疆界，我们一生的年限，神都已经为我们数算过，为我们掌管过。所以严格说来，基督徒没有意外啊，没有恰巧。之所以恰巧，因为神是那位我们所信的那位神，他是那位掌管着恰巧的神。所以当路德正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啊，正是恰巧。然后呢，布阿斯从伯利恒来的。我们讲了布阿斯来了以后呢，我开头就说了，第二章这是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啊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田园的图画啊。你读了以后呢，啊，有人说形容说，我不得不再讲讲路德记，有人说路德记就好像是啊一个属灵的浴缸一样的。你前面读完了四世纪，你觉得你眼睛要洗一洗，这么多败坏啊邪恶的事情，这么多淫乱污秽的事情，好，你来到路德记，你好像进入一个属灵的浴缸一样，你洗一个属灵的澡。在这里你给我们看见啊，路德记作者给我们看见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布阿斯从伯利恒来到田间啊，心里面看看啊，来到田间他怎么做呢？他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哎，他是个大财主啊，这些人都是他的仆人啊，使女啊，婢女啊，社会地位很低的。可是你布阿斯是一个这样有这么高身份地位的人，他对他的这些雇员的这些，或者不说雇员的，应该当时应该还算是奴隶吧，这些仆人们，他竟然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一个非常美好的这种劳资关系啊，哎呀，这老板对员工很好，对吧？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你不要觉得这是一句很客气的问话啊，其实这个话呢，这句话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讲出了我们这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需求，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很喜欢唱一首诗歌，是我们的大本诗歌第49首，讲到说以马那里恳求降临，讲到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啊切切的盼望的，就是我们的主以马那里降临，神与人同在。我们知道读圣经有很多的线是可以从创世纪一直拿到启示录的，其中以马那里的神要与人同住呢，是一条很重要的线。讲到我们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这个人哪怕这一辈子在这地上，你多么的成功，你多么的富有，你多么的有社会地位，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几十年过去以后呢，一场空。而且神与人同在跟所有的宗教都不同的。我们今天我们唱诗歌说，哦，主耶稣啊，一想到你我心就觉得甘甜啊，你是我最奇妙的救主，你愿住在我里面，你永远与我同在。可是你知道吗，对于不是信耶稣的，对于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不是这样子的。可能有一些人来到我们当中，或者说你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你以为说，哦，你也是基督徒了，可能你的信仰也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一样的，觉得我信这位神干嘛用的呢？有事情的时候呢，我打电话给你啊，我告诉你，你要帮我做这件事情，哎呀，神啊，我遇见什么问题了，我打电话给你，你平时你不要来找我，你不要来找我。我就接触到啊这样的朋友 他们拜这些偶像。然后你知道吗？你不要说给他同住了，他这些偶像啊都不敢放在家里的，一定要在外面拜。为什么在外面拜呢？他告诉我说，怕招呼不周，他拜的不好的话，拜的就是把这偶像没有伺候的满意的话，怕他捉弄我，所以呢，既拜这些偶像，又怕这些偶像，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后来信耶稣了就不一样了，不再拜偶像了，看到主住在我们里面，心里面满了平安跟喜乐。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今天最宝贵的。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确信？今天我们来到聚会的场所，我们有确信说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吗？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真的需要好好来到主面前，打开我们的心，接受我们的主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从不阿是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你看这些仆人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就可以看见说，其实有人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基督徒就应该是贫穷的，基督徒就应该是哎呀困苦的。其实不是，你看见他们的对话，我绝对相信波阿斯跟他们仆人的关系这么的融洽，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从他们的对话你就会看出他们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人，所以因着这个原因他们神赐福，他们神赐福，所以他们这样的对话能够在这样的四世纪里面显得那么的宝贵，那么的不同。然后呢，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人说，诶，他来到这个田间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他是一个大财主，我们往下面看你就知道说，他有不但有仆人，他还有使女，然后呢还有监管收割的人，所以他其实是很大的财主，有很多人跟随他做工的。那么我绝对相信在他的这个禾场上面呢，也会有很多人在那里去卖水的。但是他来到这里以后，他就看出来了有一个人与众不同，那是谁家的女子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你们有没有觉得波阿斯的问话很特别啊？他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他没有问说那是谁。我们正常的肯定问，这是谁，好像没见过对吧？不，那是谁家的女子。这谁家女子很重要啊。你知道，你看啊，我们常常会在夫妻之间啊，比如说我跟太太啊，看见孩子不听话，就说你看你儿子怎么样你儿子这个不乖怎么样，孩子听话的，你看我儿子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大家家里可能每个家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你儿子怎么样，我儿子怎么样，对吧？谁家的女子，谁家的女子代表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这个人是谁呢还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的。你是谁家里才重要，你是谁家里的呢？你今天不要以为说你来到教堂了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不一定的。如果你来到教堂当中，你敬畏几十年了，可是呢你从来没有跟主发生过关系，你从来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跟天上的神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你不是他家里的人。所以哪怕你聚会几十年，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以为说我可以到天堂那里去，结果发现你去了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我们是谁家的呢？正是谁家的女子。我们有没有一个确信我是神家的呢？如果我是神家的人的话呢，刚才弟兄在这里领事的时候讲到说，哎呀，我们如果愿意被神对付的话呢，我们不会迟到，我们不会怎样等等等等。我绝对相信，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的话呢，哎呀，那真的会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你肯定不会在聚会的时候玩手机的，你知道吗？神家的人代表什么？这位宇宙中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哦，宇宙第一家庭里面的人。那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人的行为说话会不会有一个这样尊贵家庭里面孩子该有的那种表现呢？我绝对相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有一个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哦，保罗更说了，你们要去显扬啊，到处去显扬，因为你们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许多时候啊，都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光景呢，都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不认识到我们是谁家里的人。我们在地上都有一个家，我们是某某的孩子，人家就会说了啊，这个人是谁家的孩子。如果你在外面弄得不好，你做了错事情，小孩子错事情，人家会说，哎，这是农贸的孩子，对吧？他说这是谁家的孩子？那你看，那你心里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真不乖，给我丢脸，对吧？那如果你意识到你是神的家的孩子的话呢，你会很尊贵，你会很宝贝这个名分，你不会轻易的给你自己的这个天上的父脸上抹黑。这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人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有这么多的人在那里，监管的这些收割的人马上就能够告诉波阿斯是那摩押女子。你看到没有？其实当这个路德跟随拿俄米从这个摩押地来到伯利恒，他其实呢，一方面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舍不得这个婆婆，但是从他在一章16节里面的宣告，你就知道说他其实呢，不仅仅是因为舍不得拿俄米，他乃是被拿俄米所信的这一位神从心里面被吸引。因为从我们接下来读第二章十一节里面知道说，他来到这个伯利恒，来到这犹大地，有个最重要的目的，他其实不仅仅是来跟随这个拿俄米，他乃是来投靠以色列的神，投靠这位大能的全能者的。但是呢，从外面来看呢，人们看他仍然是一个摩押女子，好像他仍然是一个受咒诅的名。其实许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的，别人可能仍然看我们是一个罪人，别人可能仍然看我们好像是要走向灭亡道路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一样的，我们跟随的主。从监管这些仆人他的回答，你能够看见说，其实这个仆人呢是一个非常尽职的仆人。我们今天很惭愧，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聚会当中，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其实呢，很多人可能我们一起聚会很多年了，但许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对方名叫什么，对不对？我们这里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虽然脸很熟啊，有的时候某某的跟你讲起，哎呀，某某弟兄或某姊妹，你说哎呀，不知道是哪一位，可能看见了就知道了，很亏欠，我们没有能够办法能够像这个监管的仆人那样。其实今天很多时候神把我们放在神的家当中，在教会当中有份于服侍，其实他要我们能够有一个中心，能够认识我们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教会给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机会，就是盼望大家能够彼此认识，能够知道谁是谁，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关心。是那摩押女子，感谢主，她这个在仆人忠心的这个服侍下，然后波阿斯就知道了。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看见说，当路德回到这个来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声名已经远播了。我们上次说了为什么这个这些人能够知道路德呢？我绝对相信跟她的婆婆功不可没啊，她婆婆一定已经是把路德一切所行的所做的都告诉她的乡邻。而且我绝对相信呢，当拿俄米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她一定把 他自己对路德的这个好，对路德的这个关心，对路德的这个关爱忽略去的，而单单的来让大家知道啊，这个儿父这个儿媳妇有多么的好，怎样的恩待他，怎样恩待佛人使能啊，讲到用恩待这个词，讲到以啊以这怜悯以信实来善待他啊，以至于当这个啊路德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呢，大家对他刮目相看。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子，摩押地的人的子，是以色列人看为猪狗不如的外邦人的。可是因着拿俄米这样在人前人后啊来欣赏他自己的这个儿媳妇，你就知道他儿媳妇的啊观景就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所有的人似乎所有人都认识他了，都认识他了。然后呢，不但他有婆婆给他从这个正面肯定他了，另外一方面从他这里的这些监管的仆人对波阿斯的对话，我们从路德身上呢，你会看见啊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啊去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闪光点。他之所以蒙恩，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他这里面说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那这句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具备了一个很重要一个蒙恩的条件，那就是他非常的殷勤啊，他非常殷勤。他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十麦穗是一个啊很辛苦的工作啊，但是非常的殷勤的去做。所以呢，他能够啊被这个监管的仆人呢看在眼里，以至于让波阿斯能够知道。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又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啊，我刚开始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波阿斯为什么这样子说啊？为什么你不要离开我的田啊，又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刚才前面讲到说，这个田地呢，预表的圣经，其实田地也波阿斯的那块田呢，也预表着我们的，也预表着教会。其实呢，如果刚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哦，到别人那里去，其实到别人那里去，他有可能会受人欺负的。就好像今天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在教会中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呢到外面去，到世界上面去，其实呢受到很多的亏损，受到很多的欺负。普通人没有信主，他们啊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还能够享受最终权的，可是当你信主以后呢，你再来到世界当中，你会发现呢，世界并不欢迎你，世界其实给你很多的啊这些啊罪受的。不要离开，不要去别的田里面去买水，也不要离开这里，又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什么叫常与我的使你们在一处呢？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来说呢，就是要常常的与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与弟兄姊妹在一起，一起来同工啊，一起来共同的追求，不要单独的到外面去。我的仆人在拿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和仆人打来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波阿斯是一个非常啊有爱心仁慈的这位财主。因为你知道这水已经就让路德来拾取麦穗，其实已经是很大的恩情来着，已经是很大的恩情来着，并不是所有财主都这样子做的。可是呢，他还愿意让路德来喝他仆人所打来的水。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能够得到主话语的供应，也能够啊，所以常常在圣经里面预表上的圣灵的工作，也能够得到圣灵这个恩膏的涂抹，能够得到圣灵的带领。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是一个这样一个啊爱我们的主，他这样。所以路德对他说什么样呢？路德就俯伏在那里叩拜，我既是外邦人，怎么门里的人这样顾恤我呢？路德始终没有忘记他来到波阿斯的田间，哪怕像拾取麦穗这样卑微的事情也是他不配得的，乃是因着他蒙恩才得的。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到主面前，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配得的，没有一件事我们配得的，都是因着主的怜恤，因着主的怜悯，然后他给我们的。所以路德在这里呢，他有个感恩的心，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子的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面前呢？我们是不是觉得今天主所赐给我们的都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呢？不是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理所当然得到的，乃是因着主的怜悯。所以呢，路德在他面前苦呼下拜，他没忘记自己是个外邦人。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是一个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罪人，因着主的顾恤，因着主的怜悯，然后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哎呀，这段经文我每一次来读的时候呢，都非常的摸着我的心，都非常的摸着我的心。因为读这段经文就让我同时让我想起了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呢，你祷告暗中的父，你要进入你的内室，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他必定报答你。祷告这里讲到说投靠，你来投靠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什么叫投靠呢？什么叫祷告呢？表示我们无能为力的，我们搞不定的，我们需要帮忙，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来帮助。如果神答应我们的祷告，他帮助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很欢喜快乐，我们觉得哎呀，感谢主很好就可以了，对吧？不是，我们的神是那位丰富的神，他是一个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的那一位主。当我们愿意来投靠他的时候呢，他不仅答应我们的祷告，他不仅帮助我们，他更是这里讲到说他要报答我们，不仅是报答，满得他的赏赐。马太福音讲到说报答，这里面讲到赏赐。以前看那个一个小文章讲到说什么叫做家书这个10万金呢？他说这些念在外地念书的这些孩子们上大学也好，寄宿的，到了月底的时候呢，这个生活会没有的，赶紧给父母写封信回去。没有钱了，要寄点钱回来啊，然后父母收到一下寄点钱回去。他说这个叫做家书10万金啊，父母寄钱回去你给他很高兴。可是呢，这里面讲到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投靠他的时候呢，不是这个味道，还不是这个味道，乃是讲到当我们愿意去祷告主，我们去投靠他的时候呢，他不仅把生活会寄给我们了，然后他说呢，因为你写信给我，我现在父母说因为你写信给我，我要报答你，我要加倍给你怎样怎样的东西，就是这个味道。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路德因为从拿尔米那里知道了以色列的神是这样子，所以呢他愿意来投靠以色列的神。波阿斯说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把凡事带到我们的主面前来，来投靠我们的主，来看看我们主是怎样的来成就，怎样的来带领我们。不但如此，更要看看他会如何的来赏赐我们。因着时间关系，我可能要停在这里，所以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下次再交通下半部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那我们有机会可以来看这一段的圣经，主啊，实在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对你所说过的话语带着信心，主啊，也能够愿意谦卑顺服在你面前，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殷勤。我们特别求主你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常常 来到你自己的田间来拾取麦穗，以至于你能够亲自的供应我们，你能够亲自的喂养我们，不但能够喂养我们，更是也能够让我们成为他人的供应。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是在那位主啊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神，主啊你是那位丰富的主，当我们来投靠你的时候，你竟然愿意主啊来赏赐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